好，我们可以开始上课吗？大家好像是三多年的朋友，还是兄弟姐妹？好，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哈，我们今天就剩下这三堂了啦哈，嗯。所以我们大家再努力一下啊，把它简介完啊，嗯，好，那我们上堂课呢是提到这个缘起空，还有中道哈、这个主题。那现在就是从这里头啊，再谈一些关键的观念啊，这个主题就是第三章的主题底下的了哈、那第一个就是要。这是也是中论的特质啊，他一直在谈这个五智性，而且大家如果有看过应老的书，你都会发现，老师其实很多书有一些重要的观念哦，他重复再重复再讲，而且用不同的角度写了也在写，所以你看看这一些大德的心情哈、就是不管对方的证悟如何啊？我觉得光是这一份用心，我觉得非常的可贵啊。我们呐、听了一遍，再听第二遍就觉得没有新鲜了，对不对哈？我看导师写缘起、写无自性这些东西啊，你看好多书，其实他很多，尤其经啊、论啊，很多重要的观念呢，其实都是那一些啊，只是更多的经典的佐证而已。但是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在要我们说见贤思齐嘛啊，那看到这种三十四的表现呢，就是佛法其实真的是不嫌重复的思维，多闻熏习啊，当我们还没有真正完整的掌握这个空性的时候啊，缘起的时候呢，那都是一次要再一次。重复的在思维跟去体会、这个才是对我们有正面的意义、好，这个缘起无自性重点就是在谈自性、那自性我们来看、第一段旁边有标点、有那个小黑圈点的那个就是叫做一段、那自性在法的字体上来说的就是每一个法本身、那都有各自的自性，那小的即为一念心也有啊，那大的原生法也有啊，这些自性都是有大有细的啊，有粗有细。那但是本质都一样啊，自性就是不变自有之成嘛，我们昨天有讲啊。那他性就是在他法上来说，就是自己以外的就叫做他法。所以自性跟他性啊，其实就好像我你他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五蕴合合的啊，只是可能就是大家的姓氏不同，性别不同等等啊，但是五蕴都一样啊，只是相互的看法不同，不是根本的不同啊。那自性如果在他性来说啊，那在那边看自性就叫做他性，对不对啊？那自性跟他性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啊。不了解因缘生，以为有他性啊，其实他性也即是自性。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四种自性，或者是说四种身、四种作，在阿含经是讲说自作他作的啦。阿含经是用四作啊，那四生的话是中论。四生的话是中论讲的，其实逻辑的论法一样，但是只要第一个破，其他就很容易破啊。那所以说明自性的错误呢，为修行对治的根本啊。所以自性是最根本的，不管你分成几个，分了多少个，但是真正的自性如果能够了解它是错误的根本的话，那从这里下手，那也许是比较对治到根本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要学习观察这个自性啊，我觉得说有时候我观察一些修行者的方便每个修行者的方便都有点不同， 有一些呢，因为他的根性觉得说，哎，多修一点禅定哈，你的心比较有这个定功，那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原生的法啊。那你要定力要够，那定跟慧的辅助哈，其实在那个我们这一本讲义导师有举一个譬喻，就说定智慧不是禅定跟智慧，它两个的辅助呢，它有一个意义啊。就好像我们就要去拔一棵树啊，啊，拔一棵小树。那禅定呢，就好像是你要去先动它的根啊，你先抓着它，然后动它的根，根部给你好像摇松了，你要拔起来才容易嘛，对不对？所以呢，动它的根呢是禅定，拔它的根呢是智慧啊，有这样子的譬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智慧跟修禅定？其实它是。他们两个是可以断烦恼的很有力的方便，哦，所以我们要断自性呢，要发现这个自性的错误呢，有时候也是要有修定修慧的那个过程，这个方便也一定要。所以我去参观那个一行禅师的道场，哦，大家知道吗？他们的方便就是凡是整点，哦，一点钟两点钟他们音乐钟一响，大家就停止观察自己的内心，好像是几分钟啊，还是好像一分钟吧啊，就不管你在做什么哦，你在切菜也好，你的刀就停止这样啊，然后你走路就要停止，一听到营业中就停止啊，不管每一个禅师的方便哦，你都可以去观察，他们都有他们的方式啊。那这一种让自己心静下来，其实比较看得到自己的妄分别的心是不是跟自性相应啊。所以我们说在那个导师的成佛之道有跟我们说哈，我们要进入，我们要修学这个无方便啊，啊不是无分别啊。请问大家无分别是什么意思？你们怎么解释无分别？我们修空性就是要进入无分别嘛，对不对啊？无分别的证悟，那无分别是什么？分别出来的东西不要去执着它，平等心啊，无自性的分别，这个就是导师的成佛之道讲的，所以我们传海法师的成佛之道很熟哈，对对对，因为有法师在，所以不可以。讲错了啊，对，是没有自性的分别啊，叫无分别啊，没有自性的分别叫无分别，所以是它的原则就是你不能有自性的分别才是真正的无分别。所以如果是说我们有我们抽离了这个自性见，那我们的分别算是正分别咯，对不对？可不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啊。所以你看在佛陀的说法，或者是这些大弟子的说法，诶，提婆达多是这些破和合身啊，触佛身学的这种过失，你还是要知道它是不好的啊，所以还是要劝初学者不要去亲近这些恶知识，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无分别过后呢就是全部都打成一片啊，在缘起的事项上不可以错乱了这个因果啊，哦，所以他只是把这个自性见拿掉而已，其实这一切都还是一样啊，哦，所以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尤其是我觉得说我们修行者很难能够很完整的理解整个世尊的那个智慧跟慈悲啊。为什么？因为佛法它不是说一个人的证悟哈，就了事的，哦，如果我们自己只是体悟的很好哈，比如说我学得很自在很快乐就好的话哈，其实这一个我觉得还比较简单哦。但是你看世尊哈，为什么他要就是45年成道过后一直在弘法利生，要建立僧团，要教育居士？为什么？因为佛法不是既然那么的好哈，我们不要只是在自己的生命运用而已，我们还要让它代代传承下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这一种让正法久住的心， 你说你有体悟到很深刻的空性，你有无分别的智慧都好，没关系。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一份心？有没有护持三宝的心，让正法久住下去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责任呐、啊，让这个佛法传承下去。所以真正我们说无分别，它只是把这个自心间拿掉而已，它不是像一个木头一样啊。所以这个自心间的错误啊，是我们修行者应该要发现的了哈、啊。所以我觉得说修定修慧，其实它真的可以帮助很大啊。有时候我们这个动作啊，在坐着的时候，那这种自信的习气不断的渗入，我们没有发现。但是我觉得像一行三师，他每天都这样子的一个作息啊，当然我们看起来是有点，好像是有点太过，怎么讲，照做哈，或者是怎么哈，但是。对很多初学者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很有用的，对不对？当你在起烦恼的时候，刚好他整点，让你静下来 cool down 一下哈，你会发现，刚刚我那个冒烟哈，到底对不对啊？没有人让你冒烟，自己在那里冒一堆这样哈，所以这个就是你只要心静下来，有时候我们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的，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只要你慢下脚步来啊，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慢慢从这一些观念慢慢去把这个自信间抽离，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地方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缘起离有无二边啊。那这一个就比较深的啦啊，其实观察跟前面有一点相似哈，但是这个部分是比较深。老实说，在阿含经的种种的缘起正见里头啊，这一个是最重要的。老实说啊，离有无二边是最重要啊。那在佛法里头或者是外道哈、啊，都有主张有或者是无啊。在这些有自性当中哈、啊，分成自性跟他性，这个不见佛的真意啊。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哈。那第二段呢，就是佛说世间众生不是只有就是只无，所以看到人出生就以为是有啊，看到他死了就以为是无。这一种之见，其实我们虽然是学习了佛法，其实根深蒂固在我们内心里头还是会存在，还是会存在，对不对啊？乃至呢，虽然是说我们在学习慈悲啊，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是不愿意放下。有一些人就是暂时不要对他慈悲这个就是自心间的作祟啊。那在杂含有这部经啊，应该是三零一经啊，化家瞻严经。这部经就是导师说在谈不有不无呢最有力的一个经证啊，就是佛。就是佛在谈这个缘起生法啊，佛陀说，我们见到这个因缘所生的法啊，哈，因缘法所升起的这些存在的法，它只是幻有啊。我们昨天已经讲了，那如果我们知道它是既然是因缘所成的，没有办法主宰的，它只是现象啊，有这样子的作用啊，那安立了种种的假名，那可以让彼此沟通啊。让我们建立善恶的这个施设，不过因为你知道它是缘起幻有哈，所以我们不会落入无见。所以这部经呢，它多了一个我们前面没有看的，就是看到缘起法的升起呢，不是多了什么，但是呢，也因为见到缘起法，所以我们不会产生无见，就是无中生有啊，就是它是。因缘合合了，它就形成了啊，所以它不是从一个无而到有的哈、啊，不会有这种无见。那法的灭去呢啊，就是这个因缘法的消失啊，它只是现象的幻灭啊，那不是实有东西灭去，不过确实是有这个灭相啊，对不对？它灭去的相还是我们还是很清楚啊。所以呢，不应该对他 有所执着啊，不知它为实有啊，因为它只是一个灭的幻象而已哈。那在这当中不要起一个有见啊，所以上面是不要起无见，那下面呢是不要起有见啊。若实则不会灭啊，那若实有的话哈，它就不会灭去了哈。假如是实有存在的话，它就不会灭去。那实在实无的话，那它应该不会生啊。所以生跟灭啊，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觉得在观察里头哈，它可以得到的那个体会啊，蛮多个层次的啊。因缘生，你可以知道它是缘生，它是幻有的生，这个是一个嘛，对不对？我们昨天有上过哈。那幻有的生，就是所有幻有的这一些现象法，它也有种种的假名。那种种的假名，我们在这当中可以看到，法既然是缘起而生啊，那我们对这个法就不会起的这个无见啊，不会说哎无中生有啊。所以我们很多在生活上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啊，认为说哎这个是没有理由，为什么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比如说哎，我在这里听歌好好的，但是下一分钟突然你身体会觉得不舒服的，就是比如说头痛啦啊，或者是肚子痛啊，那我们的习气的反应当中，有时候就概念会升起来说哎，它是怎么会来的，我们会对这个不清楚的状况呢，会起了很多的自信的分别啊。那如果是说你在这里头啊，慢慢的去思维它，哎，其实它可能是跟你昨天啊，乃至呢今早吃的东西有关啊，或者是自己的睡眠啊等等有关的话，那你这样推究下去呢，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啦。这个因缘的变化的产生呢 啊病的产生呢，其实它也是因缘合成啊。那吃了药呢，那这个病况消失呢，它不是，虽然它有消失的象，但是它不是不可以知它为这个实有啊，这个灭。为什么？因为这个肚子痛啊、头痛啊，它灭去不会，不是说它不会再来的啊。只要因缘和合，它也会再出现。所以这个生灭啊，它其实也是有跟无的观察啊。所以最后这一句有提到说，见灭之非实有啊，见到它灭去的话，就知道它不是实有；那见到它升起，那不是实无。离有离无呢，就是中道的真相啊。这部经的说明啊，导师在非常多著作里面都有写啊。那在阿含经或者在部派论师称它为真实禅，真实禅啊，就是后来的那个很多大乘的禅法都是站在这样子的之间上去安立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妄有即空而不着啊。第一段，凡是因缘升起的这些法啊，现起了，那通常非常容易我们有这种错误啊，被这种错误的相欺骗蒙骗了我们啊。那欺狂也就是客观事物的错乱相啊，那妄相的这种情况啊，能引起我们认识上的自信感觉啊，不只是主观上的妄取。所以龙树菩萨要讲这一个主题呢，就是妄有即空，就是说除了主观我们有这个自心见呢，其实这个缘起法，缘起的所有现象哈，我们身外的所有的现象，从客观的事物来说，其实它本身也是种种的错乱相，因为它既然是缘起的，它就不是实在的。但是我们对应这些外在的事物来说，我们都认为它是实有的、实在的，这样知道吗？哦，所以其实这个缘生法本身，只要它升起了，我们昨天有讲嘛，只要它是缘起和合升起的法，它本身就具有什么矛盾性，就是它不会一直如你的意的啦，不可能一直如意的啦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缘起法当中有这样的自觉的话，那这些妄有的虚妄相啊，他想 迷惑我们啊，想迷乱我们，也就不可能了。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证件的话，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很简单啊，比如说这个茶杯，请问大家，你看这个茶杯是虚妄相吗？这个茶杯啊，能够看得到它是虚妄相吗？看不到。你说是它是虚妄相，我把它丢过去看看，你的头会不会肿起来？会痛对不对？还会流血对不对？所以你看啊，虚妄相虽然它是虚妄的，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和合的嘛，我们要它不变它是不可能的，你也主导不了它，但是它有没有它的相用啊？有。所以不可以在这个相用当中错乱了因果。有些人在说虚妄相这些不能够不是真实的，然后他就否定了这些因果的相用，其实不是，我把它丢过去你还是会流血的。所以在这个因果的事项当中，善的你要清楚呢，恶的你要清楚啊，你不能在这个哪一些方便可以引导我们解脱的，你要很清楚啊，哪一些让我们堕落的，你也要很清楚啊，不是什么都不如实知啊。哦，所以佛在经典教我们说，你真正的正见呢，恶法要如实知，善法要如实知，你才开始修行，对不对？否则我们灌了一堆，但是这种是让我们产生更多的自信见的话，那这一种反而不是恰当的方法。哦，所以在我觉得说，体验空有空正见的人，在因果事项他是不会错乱的。因果事项会错乱的人，就是他空心见有问题，他的空心见有问题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纵观说外在的现象，就是虚狂妄取相啊，因为它是妄取哈，所以引起主观认识也是错误哈。那小乘学者说妄有不空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像我们有情身心啊，这是妄有的嘛，这种法。他说他是法有嘛，哈，声闻就是有部学者，那他们认为是妄有是不空的。那唯识家也说虚妄分别啊，就是依他起这个缘起啊，是不空的，是因缘有的啊，是真实有的，那不可以说空。这个是有部跟唯识学都是这样说的。那依他起，请问大家依他起性是什么意思？这个那是什么因缘法？清净的因缘法还是杂染的因缘法？都有。我现在问依他起性啊，这个因缘法是杂染跟清净都有吗？啊，唯识啊，唯识是只有杂染的，依他起性是只有杂染，他只有谈十二缘起，他不谈幻灭的。哎，依他起性为什么？因为他幻灭这一边全部归在缘成实性，哎，所以他这个妄有的这个依他起啊，是谈我们十二缘起，就是有情生命嘛，有情生命的过程。有情生命的和合，唯识学认为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有的。然后缘成实性这个空性也是有的，真正没有的是遍计执性，就是你在这个依他起的原生法当中，如果产生了执着，就称为遍计执性啊。所以依他起它有点像是中间啊，如果你对这个原生法产生执着，就是遍计执；如果不执着，依他起就是缘成实。那所以在这个佛在阿含经确实也是说缘起是有为还是无为？有为，对啊，所以佛在阿含经也是这样说的哦。所以唯识学他们也不是说没有经论根据的，有的，只是说龙树菩萨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说这个妄有也是也是这个缘生法哈，它其实也是虚妄而已。所以这个就是读经啊，导师认为说你不能只有依这一部经而已啦。如果你依这个293杂含293经啊， 就是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它是这样子规定的。但是在另外一部经呢，就有提到说空相应缘起，大家有印象吗？啊，空相应随顺缘起。那这一种缘起呢，如果你观察它，就能够让我们契入空性。那所以读阿含经也要全部的读，不能只有选择来读啊。所以阿含经导师认为说，像龙树他解释的这一些观念呢，很多也是源自阿含。他不同意部派的看法，部派其实他也是根据于阿含经，但是龙树菩萨的解读呢，比他们的更加的彻底就对了啊，或者是更加的完整啊，更多的经典，所以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区别了啊。所以小乘学者或者是唯识学就有这种情况啊。好，再来最后一段。所以中观跟外人的解释妄有根本不同哈，对于现象不但因为执着才会错误，而现象本身也是错乱，也是没有自信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四啊，不着性空。这个跟昨天讲的有点像啊，就是佛说空是让我们离开实有啊，众生不知道把空看成是相对的法，就是相对于有的法。那以为说空必然有一个真实的有，那说不生灭就有一个对待的生灭，这个就是落入二边，这是违反佛的意义的啊。所以空它不是对待性的空，它是第二段啊，它是无对待的，不是落入一边的啊。那众生不够了解，以为空是一边啊，所以要说非空非不空，其实说空就够了。所以在龙树的思想来看的话，空其实就是无自性。你用无自性来解释空就不会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啊。那第三，若真了解空，空本身就是中道啊。若不了解的话，多说不同的语词也是徒然啊，越说越把握不着这个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我昨天有跟大家说啊，龙树讲的八部缘起要阐明的是空，对不对？不是就叫我们把这个八个背起来背得很熟啊，那叫做你掌握了八部缘起，不是啊。要真正在这个四对里头啊，或者是其中的一对啊，在阿含经是任何一个都可以嘛，对不对？我有讲。那你只要在任何的一对里头啊，你能够观察到它的空性，因果它是相待一元性，它本身是空性，我们没有办法主宰它。在时间上它必然是生灭无常，在空间上呢，就是它如果不是和合就会动乱，它如果和合就有现象的产生，所以无我性，没有办法主宰它。所以在这个时间空间同时的观照底下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八部里头啊，能够产生这个空的证见啊。所以空的证见呢，其实是主要的目标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佛说空法是为了离种种的邪见啊，所以听闻空法如果执着空，是诸佛所不化啊，佛也很难教化啊。但是说佛很难教化，不是说佛放弃我们哦，因为众生大部分都是很难，你说你跟他说空哦，他就执着空，或者你跟他说一个法门哦，他就执着那个法门。那难道你说你这个愚痴众生，我就不度你了，对不对？佛不会这样嘛哈。但是等他一年成熟，佛再度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就好像吃药要治病嘛哈，病好了就不必吃了哈。如果吃过分的话反而增病啊。但是呢，也不要以为说吃药无用，这个就大错了啊。所以我们生病啊还是要吃药啊，不要说空性空性啊。我看到有一些，虽然有一些修行人他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啊，他生病不吃药的，我知道很多修行人啊。但是小病可以啊，不要遇到那个严重的影响到全寺庙的人都担心你，所有的 心中都担心你，我觉得这个又太夸张了。我觉得这一种磨练又太过不懂得缘起了啊，嗯，因为我就是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啊，啊，他说他要修行，所以他发烧啊，已经高到快40几度哈、啊，他都不要去急诊，也不要吃药，他说他要用喝水自然疗法，到最后呢，他已经烧到他晕倒过去，你知道吗？晕倒过去就让所有寺庙的人都忙成一团送他去急诊。所以你看这一种，你说他对于这个，他说生命是无常的，所以不要执着他。你觉得说这一种无常的证件合不合理啊？我是觉得很奇怪了，嗯。所以如果我们修行修到知见变成是一种极端啊，在世俗法上来说，已经是因果现象当中已经是有点错乱。我觉得这种自己要去发现，其实也是一种叫执善固执，其实也是叫做自心间，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讨厌恶是一个初学，但是如果执善固执的话，这个还离这个无自性还很遥远呐、啊。啊、哦，嗯，所以我们若要除病的话啊。我们假如还有执病啊，必须要用法空性来观察。若自性细论离去了，那缘起法上的空也就不现前。其实到最后啊，能所双亡嘛，对不对？你真正进入空性是能所双亡。能所双亡的话，你还说你在这个空境界当中有什么现象，那个都是虚妄的了。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譬喻啊，就说好像你拿一个。哪一个心啊要去点火啊，其实你点火，火烧光了，那个心也是烧光了，就好像一根蜡烛啊，啊，我们说哎，这个你点了亮，点火了，其实这个亮啊，啊，等它燃烧完了，这个蜡烛也都烧完，但是这个原生的法你却可以善用它的，所以你看这根蜡烛你点燃它，你可以拿来煮饭，煮了饭你可以拿来供身，对不对？所以你就在这个缘起法上你可以做善法，可以累积福德，对不对？但是这根蜡烛你点了可以来燃烧这个房子啊，可以吗？可以啊，按你的行为是拿来造恶业，这样。所以任何的缘起法我们都可以观察它是空性，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缘起的因果证件啊，你的这一个空心见呢是不无这个缘起的空见的话，那就是会落入这种问题。哦、所以一定要不断的提起自己啊，这个空有无碍才是空心正见啊。好，嗯，嗯，对呀、啊，很难说啊，嗯。那你觉得呢？在世俗法上来说，可能对，在比较上来说，哈，有时候是可以有这样的选择啊。不注意。相对来说，啊，虽然是我们说这种中观的证件啊，在世间法来说，有时候它的意义哈、啊，其实你看，其实佛教还是有这样的例子的。比如说，我们不是说 有一艘船啊，有一个这个船夫是想要谋杀这些人啊，有一个菩萨他为了不要让这个人堕地狱，他自己宁可把他杀掉，这个业力他要承受，他愿意承受。所以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例子，只是说那个心态他是不能用表象上来看。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是一个菩萨的话，也认为他这样的行动是没有智慧啊，他为什么不去报警，对不对？像现在来说的话，报警就好了，那个直升机就过去了，你不用杀死那个船夫啊，对不对？嗯，你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一个是佛陀啊，那一个是菩萨而已，所以可能有这样的差别吧。而且我觉得故事哈，大家要记得，我们佛典很多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你要看它的背景啊，也要知道它的含义啊。有些人哈，就是会找这个譬喻的漏洞啦啊。那其实譬喻本身其实都是不是那么圆满啊，我就是觉得啊，嗯，就好像说这个菩萨他要杀这个船夫，我们也会问啊，除了杀他，你可以打晕嘛，打昏他嘛，对不对？哈，绑起来嘛，对啊，你可以找这种漏洞来说，那当然是都可以说啦，我觉得都可以讨论啦，只是说我们不能在这个表象现象上哦来论衡这个经典的那个这种不圆满的地方哈，因为本来方便就是适合当机众啦，哦，他可能这一部经这个譬喻适合。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但是你放到别的地方可能就不是那么圆满，也说不定啊，嗯。不过我觉得都是还是有它的一种，因为缘起的因果业力啊，我们没有这个天眼通啊，或者是不是世尊都看得不是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用我们肉眼所看到的现象来论衡它到底有没有价值。这样像印度哈，印度其实他对英雄的观念呢，他不像我们西方或者是东方，就是牺牲自己啊来救护众生，这个叫做英雄。印度人呢，他们是称为圣雄，就是他们的观念比较像我们经典所讲的，像转轮圣王这种，他是要用德化哈，以德感人，仁爱的心啊，这个才叫做圣雄，叫英雄。他们印度人的观念跟我们西方东方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这一种观念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啦。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学佛其实真的那个思想会影响我们很深的啊。所以你看一个人他如果先有接触北传啊，或者是大小经论都接触的话，哎，这个人他的包容就会很大啊。所以你看我们要去参学南传禅法啊，哈，藏传的哎什么他们特殊的这一种生死观啊。诶，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个包容心自然就会大，哦，所以这个是跟思想跟行为有直接关系的啊，哦。好，我们来继续看吧啊，哦，第四章啊，哦，我们总共有七章嘛啊，哦，那第四章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要进入我们现实的生命来观察了啊，哦。当然有很多就没有前面的空的语词了哈。杂染世间的观察啊，那杂染世间这个世间应该大部分比较着重在我们有情世间了哈，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空性的缘起正见呢，其实还是要从脚踏实地，从我们的脚跟处啊去用功，就是从我们杂染有情的世间。那我们这个有情身心啊， 肚子痛啊，头痛，你关它空啊，空啊，空啊，它还是头痛的嘛，对不对？你叫它放松放松，它偏偏就不放松。所以这一些祸业苦啊，实际上它还是影响我们很大啊。那这个祸业苦所成的报身呢，啊，都是不清净啊。虽然是杂染法中有善有恶，一般人认为是好事的，其实也是跟烦恼相应，倾向于生死流转的法。他说好像一块布啊，染了色不干净，已不是雪白的布了，就名为有漏的世间法。这个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讲啊，就是虽然我们现在说，哎，我们学习这个五尘共法啊，三福业布施持戒升天，但是这种善法都还是有漏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觉得说，哎，我做了这些布施啊，我做了这些功德啊，有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只是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啊，我们结下跟众生的善缘。但是这一份功德呢，其实究竟来说，它还是跟杂染而且有漏的业相应啊，就是我们还会在这个三界流转，没有办法超越三界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啊。但是当然了，我们学习的次第还是要先有这个善恶，然后呢，最后连这个善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对不对？连这个善到最后都要连。连他都舍啊。那越四圣地来说的话呢，那这个祸业苦就是属于苦集二地啊。那如果按照我们那个十二因缘来看的话哈，苦地啊，不是苦地，就是祸业苦的这个苦呢，就是现生的生命来看的话，就是这五支啊，就是从事一直到名色六路畜受啊，这个为我们的。这五支是我们的苦地，那就是从我们这个有情有取事入胎开始啊，有名色漏团嘛哈，六路畜受，这个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在阿毗达摩呢，我今天要给大家参考一下，在有部啊，他们解释这前面的三支啊，有一点特别的，这个是我在好像是前半年哈。我读这个《大毗婆沙论》的时候，有发现一个情况。他在讲胎生学的时候呢，其实阿毗达摩他们讲的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我想问大家，六根是指什么？六根是什么？六路就是六根，对不对？啊，六根。那前面是什么？名色。在前面呢？是 OK， 所以我问大家，如果是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前面这两个是属于什么？如果这里才具备六根的话啊，才具备六根的话，那前面呢？他们是属于六根吗？第八什么第八？我现在又没有要讲到那么远。这个是肉团嘛？啊，这是肉团。然后呢，这个呢，所以它不属于六根，不属于六根，到这里才六根。整体的，那这一些是不整体，有具备六根吗？啊，你们可不可以具体一点？所以你看了，我会问这个问题，就是阿毗达摩就有讨论啊，因为。我们这样子的猜测不圆满，所以他就给他分辨得很清楚哈。你先听人家的答案了哈，先不要跳起来先了哈，嗯，先听人家怎么讲。 所以借有部论师他们怎么说呢？他说结生事其实只要是这个父母和合，这个结生事一结生的时候呢，这个就称为一根，就称为一根了。我们不可能说这个胚胎它的一根还没有成熟，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对？它这些业力已经是带来了啦啊。那肉团呢？肉团它可能那个眼耳鼻舌还没有长出来，对不对？那所以肉团叫什么根？生根，对，生根。所以剩下的在这里要完成的是什么根？眼、耳、鼻、舌，对了，这样。所以这有部他们把这样子六根哈、哦、是这样分析来说的。当然，这一个六根比较，你要说它是六入就是六根也是没有错，但是这一个就是已经是完成，它可以跟外界接触了，对不对？那这一些都还是在肚子里面嘛，对不对？哦，所以它的根呢，就是不是那么敏锐，没有跟外界接触嘛，外界接触嘛。所以但是有部呢，他们还是给它这样拆开来解释哈、哦，其实是方便我们说明，不会有矛盾呐、啊。因为大家知道吗？通常可能大家在研讨的时候还没有人问你们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有部不这样说哈、哦，你看哦，有很多种问题的。这个是事，对不对？那这个名色呢？名色我们如果说它是色受想行识，对不对？色受想行识啊，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事跟这个事跟这个意根，你怎么去说明它的差别呢？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啦。所以阿毗达摩其实他们每个头脑都好得很啊，就是有这种问题啊，你的这个事这个意根，所以就会有这种问题。所以阿毗达摩这样子分啊，其实是有他的一个说明上的，就是语言施设的极限，所以他这样说明只是一个方便啊。所以我想他这样子的说明避免了很多这一种矛盾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这是有部他们的说明哈，有部的说法。所以我们要具体的说这个惑业苦的这个苦啊，就是我们的六根。那有了这个六根呢、啊、跟外界接触就有种种的触嘛哈，可依触不可依触啊，然后就会产生种种的受啊。那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啦，对不对？到这里为止其实是自然身，只要我们有这个色身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触跟感受啊，所以这个是自然的，不是说成道过后就没有种种的受啊，不是。那第二呢，惑方面呢就是烦恼啊哈、啊、就是十二支来看的话就是爱跟取啊，爱跟取，那取我们待会后面会解释啊。那最后是有啊，不是业，就是种种的有。那这个有是什么呢？请问大家，这个有是什么啊？这个有是什么？十二缘起因的有啊？对，它是三有，就是我们只要有了这些烦恼的造作啊，我们会留下业力，就是什么欲界的这个有，其实就是生命的存在啦， power 就是生命的潜力就存在啦。那你只要有这个爱取，而且不管你是善或者是恶的，它就存了在三界的这个资粮了，所以你就会在三界轮回，不管你去哪一道都在三界里面，所以这个就叫三有，叫业有啊。嗯，那也许大家会我们都会直觉说，诶，那圣者也有五蕴身心，所以这个六入触受啊也有啊，但是他们没有下面的嘛，所以他们就没有后有了，因为他没有爱取，所以就没有后有啊。嗯， 到这里可以哈。好，那我们再来看，那这个惑业苦，第一个呢，先要了解是观烦恼哈，就是惑。那这个先谈外人呢，你看这个外人哦，他对我们阿含经很熟哎，他引的是阿含经哦。我第一次看这一段，我还以为是导师在解释我们正面的，你知道吗？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个是外人的，哎，不一定是外道，就是可能是一些论师啊，哈，嗯，那他们引了阿含经，他说，你们阿含，他问龙树菩萨说，论主，经典也有说，烦恼呢，它是实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佛说，我们有不正思维，所以我们会有虚妄分别，有虚妄分别，我们就有净颠倒，或者是不净颠倒，啊，有这种烦恼产生了，有这种错乱啊，那会升起种种的烦恼啊。那所以举例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贪嗔痴如何升起？贪这个烦恼呢，它是由于镜像啊，就是和我们意的境界出现，让我们产生乐的感觉，所以我们产生贪爱，所以这种静不静的境界呢，啊，那错误不了解它，所以我们会引发贪嗔痴。那这个下面的我们烦恼升起哈，有三种因缘，其实，经常我们都可以用得到啊。这个是论点啊，有部的论点的说明啊。烦恼现起有三种力，第一个是因力。对不对？因力就是随眠，就是如果唯识来说，就是种子，就随眠了、啊、哈。我们凡夫有无始的无明嘛，啊，有无始的烦恼潜能。那第二呢是外在的境界，外界力啊，境界力。那一个是内的，一个是外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烦恼现起呢，中间我们内跟外哈、哦、给它联系起来的，就叫做加行力。啊，就是有如理跟不如理的思维。那如果我们看到外在的境界升起贪心，诶，第一心你察觉了你升起贪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啊，你赶快警觉到佛法所讲的正思维，那让这个贪心呢制止它啊，中断它，所以这个外界的懒惰就不会再跟你的内心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加行力是我们现身可以用功着力的地方啊，叫加行力啊，就是如理思维或者是不如理思维啊。所以我们要不要让烦恼升起？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学佛了，不是说你学佛了内心的烦恼回家就好像跟你种树一样可以把它挖出来，对不对？挖不出来啊，对不对？而且今生结束了它还会带到下辈子呢，才惨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种子、啊、真的是随缘性啊。那外在的境界我们也阻止不了啊，对不对？阻止不了。那阻止不了的话，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当念，我们说呢什么呢？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那个觉就是这个加行力啦啊，就是你懂得如理思维。有时候我们外界碰到的这个伤心的事情，内心种种的忧悲苦恼起来，如果你要制止让自己不要陷入这一种陷阱呢，就是要如理思维啦，对不对？要如理思维。你如理思维的话，它会把这一些烦恼冲淡啊，虽然不能根本的拔掉，但是可以冲断。到这里为止，那个外人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外界的烦恼啊，啊，我不如理思维，所以呢，烦恼升起。那烦恼升起呢，烦恼就是实有的。哎，那个外人竟然都对阿含经那么熟哎，他说：“那你这样，佛说，那众生因为不正思维，所以有烦恼升起。那你说没有烦恼，烦恼是实有的，这样哦。所以外人你看很多我们阿含经啊。那我们来看龙树菩萨怎么回答哈、啊。那。”这个还没有到论主哈，但是导师先分析，他说镜像哈不是没有哦，就是可依相不是没有。导师说就好像我们看一幅画，美丽的，就是镜像它有它的原则，就是美丽的啊。比如说一个人 他如果有镜像的话，就是他长得好看。他有一个原则啦，你不能说因果错乱到好跟丑你都没有分别，对不对？那个叫做色盲哦，对不对？那所以镜像呢不是没有，但是众生呢，他说凡夫一点点镜像呢就把它夸大，然后认为十分可爱，这个就是错误，对镜呢没有恰当的了解。那第二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吃了一点好吃的啊，觉得好，下次吃呢觉得不好，这个就是臆想分别而生的颠倒啊，就是诶你吃了好吃嘛，这个种子种下去啊，概念种下去，但是下一次吃了诶味道不同了，你就会觉得跟自己的不同，这个其实就生颠倒了。那所以我们看第三，净跟不净的净外净啊也是有的。不是说成了圣人什么都不分别啊，净不净都无所知啊。那最后呢，说圣者不会把这个镜像夸大啊，然后从臆想分别呢，再生种种的颠倒分别，这个是圣人啊。那普通人都是从这个臆想分别生起种种的烦恼啊，不正思维，所以烦恼其实也是由因缘而生啊。烦恼其实它不是实有的意思啊。所以这种觉知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啊，嗯。好，我看我们休息吧啊，我们下午再来吧啊，下午再继续。好，我们下课来向佛三问讯啊。